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
我是主持人吴颖。
我是程峰。
我是杨东川牧师。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。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绽放生命的光芒，
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，我是李论。从这一期的节目开始，我将和大家一起分享属灵伟人小传马丁路德他一生伟大的见证。最小的工具来产生最大的效果，这个就是神的律。神从同一卑微阶级里面挑选教会的改革者，如同古时拣选使徒们一般。这些无非为着证明给世人看，这个工作并非出于人，乃是出于神自己。改革家金文革出生起于亚尔帕斯山路之牧人茅舍，改教时代的神学家麦莱赏来自兵工匠店中，而马丁路德则出生在贫寒之矿工小屋内。一个人生命史上的第一段往往是最要紧的，因为这一段生命历程里面小事这人如何在神的手下被磨塑成形。在马丁路德的经历上，这点尤其显著，整个的改教运动都包含在内。改教各方面的工作在世界各地奏效之前，均逐一的在他的内心先发生作用，因为他将要被神使用，成为推广这些工具的器具。只有认识在马丁路德心里所起的变化，才把握了教会改革史的要字。唯有熟识那专一的，才能了解那广泛的。忽略前者，必致蒙昧后者，使人不过粗枝皮毛而已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先在马丁路德里面研读改教运动，而后才能深入认识那使基督教发展改观的种种事实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。在萨克森的艾斯里本住着一对夫妇，男为约翰·马丁路德，是个正直、勤俭、忠实，甚至有些固执的人。他喜欢读书，在工余常以此为消遣。女为马格莱，具有敬虔妇人的一切美德。她的谦卑，她的敬畏神和她祷告的灵尤其显著。林父多视她做模范，争着效法她。在1483年11月10日晚11时，马格莱喜得一男。这对夫妇的第一个思想就是要把孩子奉献给神，并且给他起名叫马丁。孩子生下来未满6个月，夫妇迁居曼斯费特，那里的矿场相当有名。约翰是个勤于工作的人，想由此可以得着较丰厚的入息，维持逐渐膨大的家庭。 他们迁居后的首段时期甚是困难。马丁·路德说，我的双亲十分贫寒，我的父亲是个穷苦的伐木者，我的母亲时常在肩上背着木头，亦能增加收入，供养孩子们。他们为了我们忍受了极重的劳苦。一人的劳苦带进应许的祝福。约翰已经拥有两个熔炉，因着他的方正明理，他被选作当地的参议员。他最尊重有学问的人，时常邀请传道教师来家畅叙。在小马丁的心里，无疑激起了一种愿望，盼望将来自己也能成为一个有高深学问的人。待他长大可受训蒙之时，父母竭力灌输神的知识给他，训练他从小就敬畏神，并用基督徒的美德来磨塑他。在这个早年的家庭教育时期，他们竭尽心力培养他。父亲时常跪在孩子床边，大声恳切祷告，求主保守这个孩子，使他终身不忘记主，而且有一日还能广播真理。他父亲的祷告果然得到了奇妙的答应。父亲急切盼望他有学问，因此当他很小的时候就送他入学。当时教育制度用惩罚和惧怕来启发学生用功，马丁性急，因此常受父母的责罚。他在晚年之时这样说，我的双亲待我极其严厉，使我变作十分怯懦。他们满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，可是他们不能分辨性格，知道何时何处或如何惩罚。责罚虽然是必须的，但是苹果该与刑杖并施。提起某次在学校里早晨连被鞭打15次，他说，我们必须鞭打孩子，但是我们也得同时疼爱他们。纵然在学校里学习了教会问答的题目、10条诫命、使徒信经、主导文等等，孩子的心从未倾向神。当时在他里面唯一的宗教情绪就是惧怕。每次听到耶稣基督的名，使他脸色吓得转白，因为救主对于他只是一位生气的法官。这种奴隶性的惧怕根本与真的宗教不合，但就此预备了他的心来接受福音的喜讯。当他发现主是何等柔和谦卑的时候，他感觉非常的愉快。马丁·路德的父亲对于孩子的期望极深，他要他的儿子学识饱满，日后能成为一个律师。因此马丁·路德刚满14岁就被送到马大堡一间法兰西斯派的学校去念书。这件事在这孩子的身上是很不容易担当的，一个才14岁的孩子离开父母，寄读生地，既无朋友又无亲戚，每见教师吓得发抖，课余又需与一些清寒学生再接行乞。他自己说，我常与同伴乞食以维持日常生活。某日教会庆祝基督降生，我们一同在临近村庄游行唱歌，用4声高歌伯利恒城的婴孩耶稣。我们停在一座农舍前面，农夫听见歌声，拿了食物出来分给我们吃。他大声嚷着，孩子们，你们在哪里？我们听见声音吓得拔脚飞奔。我们本不用惊恐，因为农夫一片好心要款待我们。可是我们受教师们的责斥，习惯成性，以致变成惊弓之鸟。最后农夫不断呼唤我们，我们才停止脚步，跑回去接受食物。从此可见我们的良心有亏欠惊惶时，常常战惊逃跑， 甚至恐惧愿意帮助我们的朋友。未及一年，他的父母听见孩子的情形，就把他转送伊塞拿另一出名的学校。该处有好些亲戚，满以为孩子的生活可以改善，但是结果他并未得着帮助，或者是亲戚们太穷的缘故。当他消腹难忍之时，只得重施故技，和同学们逐门唱歌乞食。这时从这些少年们的口中歌唱出极和谐的音调，可是他们所得到的常是吆喝，不是面包。他的心里非常忧愁，暗中眼泪汪汪，不知前途如何。某日行乞，三户人家均俱已食物，只好空腹回狱，预备禁食一天。行至乔治广场，站在一家富户门前，呆立沉思，悲切非凡，心想该否辍学返乡，和父亲一同入矿场工作。忽然大门开启，一位贵妇走出来，她是欧苏拉，即伊利凡市长的女儿，康兰可泰之妻，被后世称作镜前的舒念妇人。他多次看见少年的马丁·路德参加聚会，马丁·路德的歌声与虔诚引起他的注意和关心。他听见邻居的粗话，看见他忧愁地站在门口，于是出来帮助他，请他进来，给他饭吃。他的丈夫赞成妻子的慈心善行，他十分喜欢这个少年，过不几天邀他同住，这样他就可以安心读书，不用回到矿穴，埋没神所托付的恩赐。在他茫然无知的时候，神开了一家基督徒的心和门。这件事使他产生了一个坚强的信心，以致后来许多严重的试炼都不能动摇他向神的信心。现在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，他每天安心度日，不用愁食，他的心境十分平和，他的性格非常开朗，他的心胸更加宽阔。在这些慈爱光线之下，他一切的才能都活跃起来，他的祷告更恳切，他的求知欲更广大，他在学问上的进步更迅速。诗篇十八章第九节说道，他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有黑云在他脚下。马丁·路德已是十八岁的青年了，他已尝到学问的滋味，渴望能得到大学教育。1501年，他进入俄福德大学堂，当时盛行繁琐的哲学，中世纪盛行之宗教哲学派系，以古教父和亚里斯多德并他的注释者为根据，推论墨守古法，狭窄非凡。他熟读各卷名著，穷究其中原理，以致马丁·路德在早岁就成绩卓越，全大学都羡慕他的天才。然而他求学不只为着知识而已，他有更庄重的意念，他的心倾向于天。他深知自己得完全倚靠神，这种单纯有力的信念使他兼具谦虚和毅力。他恳切求神祝福他的劳苦，每晨总以祷告开始一日，先赴礼拜堂，而后才用功读书，光阴从无荒废。他常这样说，好好祷告是学问的大半成就。这个青年学生尽量利用时间，在学校图书馆内阅览百书，当时书籍稀少罕有，他能利用大学里丰富的藏书，实是万幸。在学校两年之后，他已经是20岁的青年了。某日，他在图书馆内翻阅群书，其中有一卷特别引起他的注意， 直到那时他从未见过这本书。他看那本书的书名原来是圣经。当年啊，圣经是一本稀少少人知道的书，他大大发生兴趣，尤其惊奇其中除了教会从福音和书信所摘用的断简零篇外，尚有其他记载。以前他满以为教会在每主日所念诵的经文已是全部神的话语，现在他看见许多页、许多章、许多卷是他从未梦想到的。他手拿着这本神所启示的书本，他的心狂跳起来。谁能描写他的情绪，当他急切地翻阅这些从神那里来的信息。他所注意的首页乃是哈拿和撒母耳的故事。他读着，魂间经历何等欣喜。孩子撒母耳被父母献给神，终身归于耶和华。哈拿所唱的歌宣称神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。撒母耳是立在神面前，以利的儿子放荡不羁，陷神的百姓于罪恶中。这些历史和启示引起他里面从未有过的情绪。他回到家里，心里充满了喜乐。他思忖着，巴不得神能给我这样的一本书。当时他还未研究希腊文及希伯来文，他所阅读的是一本拉丁文的圣经。在惊喜之余，他不断来到图书馆继续阅读这卷宝贵话语，真理的光芒开始照亮他的心思。同年，马丁·路德得到学士学位，因为体力过度消耗，他生了一场大病，几临死地。他的心思里充满了庄严的回忆，许多朋友前来探病，内中有一个可敬的神父，他早就已经注意马丁·路德的才学。马丁·路德向他吐露内情，并说：“我将不久人世。”老人温柔地答说：“我可爱的学士，壮胆吧，你的病不至于死，我们的神要用你来安慰许多人，因为神把十字架搁在他所爱的人身上，凡忍耐背负的必得大智慧。”这些话深印在马丁·路德心里，使他记起神提拔穷乏人。马丁·路德复原后，在他里面已有大改变，圣经、疾病和老人的话都给他一种新的招式，可是他尚未达到决断的时候。另有一件事情增加他里面的思索，大约在1503年复活节，他首途回乡，与家人欢叙一下，照着当时的风俗，他也随身佩戴利剑。他因行路不慎，脚促剑鞘，利剑坠出，割断一根大动脉。同伴四处求救，留下他一人。他仰天卧地，手按伤口，血流不止。马丁·路德自感临近死亡，大声喊着：“玛利亚，救我！”最后医生赶到，包裹他的伤处。晚间伤口崩裂，他重新昏晕，醒时又呼求玛利亚救助。后来他承认说：“当时我倚靠玛利亚，实在该死。”不久他知道仰望一位有力的救助。接着他继续攻读，1505年得到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。俄福德大学是当时全德国最著名的大学，马丁·路德觉得应当致力于研究法律，完成他父亲的愿望，但是神另有旨意。马丁·路德虽然忙于研究学问、教授哲学，他的心从不停歇地思忖着。 宗教是唯一必需品，超乎一切之上，他必须得着救恩的把握。他懂得神如何不喜悦罪恶，他记得神的话如何深斥罪人。他于是自问，他究竟能否获得神的悦纳？他的良心答说，不能。他的性格爽直坚强，他决心寻求不朽的福分。接着有两件事连续发生，扰乱他的心思，增进他的决心。在他的知己里有一位同学名叫艾兰西，某晨城里满了谣言，说艾兰西被人暗杀。马丁路德立刻加以调查，发现是事实。突然失去密友使他万分悲伤，不禁战惊自问，假若我也如此突然逝世，全无警告，我将如之何？该年夏季返乡省亲，回校时距离富俄德大学不远，忽然遇到一阵暴风雨，电光闪烁，火球落在他的脚前，他受击扑倒，跪在地上，自念死期临到，死亡、审判、永远的惩罚传唤他，他听到了一个呼召，无法再抗拒。当他被死亡的幽疾和恐怖围绕之时，他立誓说，神若拯救他脱离这个危险，他就撇下世界，专心侍奉神。他从地上爬起来，死的恐怖还在心里，知道这日早晚总要临到，他慎重自省究竟该做什么。过去的思想又开始回击，而且攻入得更加有力。不错，他曾忠心履行一切职务，可是他心灵里的光景如何呢？他能心存不洁，而站立在可怕之神的审判台前吗？他必须成为圣洁，但是怎样找到圣洁呢？如何能成圣呢？他现在渴慕圣洁，犹如昔日爱慕知识一般。大学满足了他头一个欲望，然而谁能平息这个焚烧着他的心火呢？他应当赴哪种圣洁的学校呢？他决意投入修道院，期望修道士的生活可以拯救他。他过去时常听到修道士的生活有能力改变人心，使罪人成圣，使人完全。他要加入一个修道派系，以致成圣而得永生。马丁路德重入俄富德城时，虽则是他的心意已定，要割断一切人间关系，但这岂是易事？多次心如刀割。他起初隐匿他的心意，某日他邀请大学内的朋友来欢叙晚餐，席间有音乐助兴，这也是他向世界辞别之夜，以后不再与社会高雅之士为友，将与修道士为伴，不再谈天说地，将静坐默思，不再高歌识曲，将静听钟声。神在呼召他，他必须牺牲一切。这是他最后一次享受少年人的欢乐。这顿盛宴使朋友们吃得满意，马丁路德尤其是兴高采烈，谈笑风生。然而当他们欢笑达到最高峰之时，马丁路德不能再隐藏内情，于是将他的意向全盘托出。他们十分惊讶，竭力动摇他的决心，可是一切努力都归徒然。当夜马丁路德离开寓所，留下一切衣物，只携带两本书，一是弗吉尔叙事诗，一是帕劳托的乐句。当时他尚无圣经，这两本书可以反映马丁路德当时的心情。他里面怀着一篇叙事的诗词，高贵而美丽，反映那一刻他还有余兴来幽默愉快。 学着这两本书，他独自在深夜叩奥古斯丁派修道院之门。奥古斯丁派修道院在当年的修道院中颇有盛誉，颇受当代人的敬重。他请求修道院收容。他请求修道院收容，足之蒙修道院接纳。看那、啊、他从此离别父母，离别学友，离别世界。这件事发生在1505年8月17日，当时的马丁·路德才21岁。
下自己